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有以下的属灵教导。
耶稣本来可以不经过耶利哥去耶路撒冷的，因为还有很多别的路可以走。我认为呢，他经过耶利哥是因为他知道撒该这个人呢，内心非常渴慕神。
每一个到主面前的人都是被圣灵所感动，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经常主动地去寻找失丧的人，即使他们还不察觉自己是失丧的，耶稣也会来寻找他们。身材矮小被自己同胞所憎恨的撒该就是一个例子。他为了想看看耶稣，爬上一棵桑树，耶稣却亲自来找他，从此他的生命被改变。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深讨税吏撒该的改变。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主的话，一起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跟我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假如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五节里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有趣的是，虽然撒该不认识耶稣，耶稣呢却认识他，并且呢叫出他的名字。耶稣本来是可以不经过耶利哥去耶路撒冷的，因为呢还有许多别的路可以走。我认为他经过耶利哥呢，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呢内心非常渴慕神。我想他绕了这条路呢，就是为了要遇见撒该。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也许撒该知道他这样做呢会得罪法利赛人，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家的门就关上了，没有把我们带到筵席上去，我们也没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但是毫无疑问的，耶稣是住在撒该家里，开始给他讲神国的事情，也毫无疑问的，耶稣跟他传讲有关生命和生命的真正价值，探索他的心和灵魂。而我们呢，就必须和人群站在门外了，我们只能听见法利赛人私下里议论说，哎，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七节里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外面的人群在等候耶稣出来的时候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他们呢大概偶然听到从屋里传出来阵阵的笑声。也许你会问，哦，难道你相信耶稣还会笑吗？呵呵，我敢跟你打赌，我认为呢主是很幽默的，我不会把他想象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人物，不苟言笑啊。我想呢非常可悲的是，在教会历史的某一个时期，人们呢竟然把严肃和信仰啊画上了等号。 微笑就成为一种不虔诚的一种信号。所以呢，传道人的穿着啊，他们穿黑颜色的衣服，而且改变谈话的声调，变得冷酷庄严啊，严肃说早安。你会想，哇，他多么属灵啊，那么庄严，那么严肃。可我认为呢，耶稣呢就是个普通人。我能想象他和门徒一块儿可以开怀大笑啊，或者拍着他们的肩膀。他就是那么一个有人缘的人。但是当然门外的人也是听不到屋里的笑声啊。屋子里沉静下来的时刻呢，其实就是耶稣探索撒该的心灵，跟他谈话教训他的时刻。然后呢，门打开了，撒该站在主的面前。撒该的身材矮小，可能呢他要抬起头来看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八和第九节里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里含有讽刺和幽默的意味。你在任何时间听见犹太人说，我愿意拿一半的财富分给人，你就知道救恩已经到了他的家。而撒该就是这类的犹太人。保罗告诉我们，并非凡是属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能承受天国的，只有属灵的后裔才能。因为亚伯拉罕不是肉身后裔的祖宗，他是属灵后裔的祖宗，就是那些像他一样相信神的人，他乃是属灵后裔的祖宗，就是那些相信和信靠神的人的祖宗。因此呢，保罗教导说，我们是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属灵的应用上，耶稣指出撒该是凭着信心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确已经成为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了，是属灵的一个后裔。不信耶稣的犹太人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认得我，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因为亚伯拉罕见证了我，他亲眼见我了。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然后耶稣又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耶稣说，不要那样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如果神愿意，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吗？相信神的人就是属灵的后裔，亚伯拉罕就是祖宗，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后裔，并且能够承受神赐予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些个应许都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位相信神的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是他的长子。你不可以太过极端，不然呢，就会像某些人说，教会就是指以色列民，这是可悲的，不对的。教会不是以色列民，神将来要照所应许的来对待以色列民。然后呢，耶稣对那些窃窃私语的群众说，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十节。你们呢在找茬啊，你们在私下议论呢 啊因为我是罪人的宾客嘛。但是他们呢，正是我要寻找的人，也正是我要拯救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十一节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他们听见撒该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耶稣接纳撒该的悔改，是不是啊？他对少年的官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而现在呢，撒该则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所以你看啊，把一切所有的变卖，然后去跟从耶稣，这不是个命令，而是表明我不能让我的财富成为我的偶像。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既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现在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了，而且请注意，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马上要显现，主已经告诉他们，我将要受藐视，被弃绝，我将要被杀害，被人吐唾沫在脸上等等一切的事。但是他们呢，仍然以为神的国马上要显现了。所以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他们明白神的国要延后一段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来看看耶稣说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有趣的是，耶利哥呢是阿奇里斯兴建他王宫的地方，阿奇里斯呢是这一地方的罗马行政长官。在这个之前呢，阿奇里斯曾经到罗马去，他想要得到一个王的这么一个头衔，因为他觉得行政长官这个头衔不够大，所以呢想要得到更大的，得到一个王的头衔。但是呢，那个头衔呢只有罗马议会才能够授予的，所以阿奇里斯呢就去罗马接受王的头衔呢，然后回来可以住进他的王宫，去统治耶利哥这个地区。但是当他去罗马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职务啊交给几个下属去管理，而且呢他还交给他们资金，好让他们来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呢偏偏有个其他的密使啊到罗马去了，在议会里边说他的坏话，结果呢这个人呢不但没有得到王的尊号，反而呢遭到议会夺去了他行政长官的职位。所以对于阿奇里斯来说呢，那真是祸不单行啊。后来的那个希律啊，他也是一样，希律也是抱着同样的希望到罗马去，结果呢却被放逐到西班牙去了啊，这是我说的。这个人呢不是指大希律，而是他的儿子啊安提帕。所以可能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借用了一件发生了不久的历史事件啊，这是众所周知的，人人都知道阿奇里斯离开耶利哥到罗马去，他想得到王这个头衔这件事。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十三节，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这就是耶稣给在等候他的教会的嘱咐：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那我们就不应当什么都不做呀，说啊，主快要再来了，完不完成学业都无所谓的，反正主呢都快要再来了嘛。那要不要创业也无所谓，我们等主回来就行了嘛，因为主啊就要来了。我们不应当这样计划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出去，要把钱花掉，反正呢，主要来了嘛，我们也用不着付什么账单了。我们不应该根据主在某个特定时间再来的一种预测来做出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应该继续去做生意，直到他降临，但是要准备好，要等候他随时再来，不要过分的投入到手头的事物中，以至于不能在瞬时间获得通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立刻放下了。因为我或许非得要这样做啊，我应该把我拥有的时间明智的运用在服侍主上，我应该继续的做生意，直到他来临，而不是坐下来说，好吧，我们就在这儿等候着您的再来啊，赞美主。然后呢，在等候主再来把我们提去的同时呢，开一个荣耀哈利路亚的聚会，绝对不能。我们还是要做生意，要经营，要继续努力工作，直到他来。于是呢，他交给仆人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十四节继续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啊，就像阿奇里斯一样啊，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正是耶利哥派人到罗马议会去说：哎，我们不愿意阿奇里斯来统治我们呢。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十五到二十七节继续说，他既德国回来，阿基里斯并没有德国回来啊，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呐，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那些说过我们不要基督做我们的王的人，他们将被审判并且被毁灭。但是那些托付了财物给他们的仆人，他们将要按自己的行为以及如何管理受托的财物而受到审判。有趣的是， 他们得到的报偿是在王国里面做统治者。当主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和他在地上一同掌权。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里面写道啊，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的26和27节。实际上呢，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5节里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然后在启示录第5章的第9和第10节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呢，教会要和主在地上执掌王权。至于是管5座城呢，管10座城呢，还是管2座城呢，那就要看我们作为神事务的管家，对神所托付给我们管理的财务呢，是不是忠心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才配去管理什么夏威夷啊，但是呢，我呢是正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呢。路加福音第19章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你看他在路上，他正朝着耶路撒冷走去。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呢正往上坡走呢，因为他们以为神国立刻就要到了。不，就像那个到远方去德国的王，当他后来回到家，问他的仆人他们怎么样管理他的财物，那些个送消息去的人说，嘿，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王，那么他们呢就要被弃绝了。现在他们已经接近耶路撒冷了，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你得从海平面以下的365米，向上啊，上升到海平面的823米以上。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快要到了，就分享到这里啊。下次请再来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路加福音。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基督呼召我们服侍他，做他的好管家，因此我们每个信徒都有恩赐和才干去为传福音的工作而努力。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把恩赐用来荣耀主，是对主的敬拜和顺服。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够为主做好的管家，就是使神受到了羞辱。一会儿您将听到查克老师的嘱咐，请留意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查克老师会带领我们查考耶稣海旋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事迹，请别错过下次的节目，也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分享主的真理。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Thank you.
愿你在基督里得着丰盛的生命，愿你与主同行，相交而成长，愿你能够在圣灵里成全完备。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听了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和感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我们渴望能够将节目办得越来越好，将主福音的信息传到地极。感谢您的支持和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